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1到55章。有的弟兄姊妹说呀，是不是我们的进度有点快啊，跟不上怎么办呢？我觉得只要你认为这件事情特别重要和紧急啊，你就会抽时间去做啊。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把一年读一遍圣经当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我想呢，我们还是得抽时间去做的啊。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要读的经文啊，可以浏览几遍。巴克呢建议说浏览10遍整体性的，然后有一个整体印象。我想大家可能时间没有这么多，我觉得可以浏览个2遍，然后呢可以重点选读其中的这个一章，有一些默想，然后呢再听一下语音，这样呢我想肯定会给大家有更多的收获和更多的感动。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如果前边跟不上了，那就先放在那边，就从今天重新开始，就像神的玛拿，反正你留在那边也留不到今天，所以就让它在昨天就过去了，今天呢就重新翻篇，重新开始。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不过总的来看，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势力才能读经，我们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又大又难的工程需要神的灵动工，所以大家多多祷告，求神带领恩待我们。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可以稍微快一点，到了新约我们可以稍微慢一点点。我想呢神也会特别恩待愿意跟读愿意默想的弟兄姊妹，神也赐福你们哦。今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1到55章，就特别被这荣美的经文所激励。我们就看见上帝一上来啊，就提醒说他在古代的时候是多么的信实，他带领着亚伯拉罕，也带领着撒拉，赐给他们子孙后代，提醒上帝的百姓他是信实的，他是有应许的，他也是有能力的。所以接下去神就说他的救恩会临到，而救恩临到我们就看见不只是出埃及，也不只是被掳归回了，要超越这一切，就成了一个万物复兴、宇宙复活和一切更新这样的一个情境。这实在是让人特别的受到激励，因为呢，这样的事情只有神安慰他的百姓，所以他借着一位神圣的战士和他的大能的膀臂来做成这一切。所以神就鼓励我们，只有神能安慰人，所以就不要怕如草的世人，却要纪念和追随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这样的一个气势是特别让我们看见神对他百姓的眷顾和百姓苦难的终结。所以神注定要兴起拯救耶路撒冷，所以不是神要醒过来加上能力，而是神的百姓要醒过来披上能力，要穿上华美的衣服，也能够来传讲着宇宙型的好消息。所以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所以这一位神在宇宙中作王，更新了一切。所以在救恩的指望中，神的百姓就不沉溺在巴比伦的泥沼之中，也不与这个世界纠缠，不管是这个世界的政治、文化、宗教， 这一切都毫无力量，只有神才能够给人更新和复活的大能。所以上帝让人把目光聚焦在他的那一位顺服和受苦的仆人身上。这位仆人拥有着神的智慧、荣耀，他也体现了神的国度。所以这一位仆人，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他被拒绝。但是呢，他却借着受苦给百姓、给别人带来替赎，最终显明他是顺服在天父的旨意之下，来借着他的受苦带来替赎。这背后的一切都显明了什么呢？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好让他的百姓得着在他里面的福分和保障，从而能够享受在他里面的平安和喜乐。所以很多学者来总结，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跟耶稣基督他的命运和事工有着惊人的一致。不少人呢是这个总结了诸多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12个方面。比如说他出身低微，第二被藐视被厌弃，第三为别人担当罪的刑罚，第四神使他成为替罪羔羊，五他甘愿代刑，六他向罪犯而死去，七他被从活人之地剪除，第八他无罪而受死，九他受苦后必复活，十他带来了喜乐遍满大地，十一他受苦后进入荣耀，十二众人因他的义可以得生命，也得称为义。所以这十二个方面准确的预言了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实在是让人非常惊叹，因为呢，这是这一位上帝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不过更让我们惊叹的是上帝宣告救恩的这种方式，因为在前边52章我们看见上帝给宇宙所带来的复兴是那么的荣美、荣耀、光明、有大能。那一位上帝他命定的仆人就是一位神圣的战士。但是到了53章，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他描写神救赎他子民击溃敌人的能力，却成了一种忍受羞辱的能力，成了顺服至死的能力，成了在这个世界上被弃绝、被厌弃，以至于被压倒性的置入死亡和阴间这样的一种景况。所以这种惊讶让我们有时候难以从我们的理性来理解，就说上帝借着先知描写的是同一个人吗？这一位神圣的战士他在这里怎么会这样的来受苦？难道是因为他自己得罪了什么？我们从这里也清楚的看到，不，并不是他得罪了神，乃是他背负世人的罪孽。所以在这里就有整个以色列的献祭和替赎的观念，也有以色列逾越节羔羊让人得称为义这样的背景。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来理解怎么会是耶和华的定义。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是何等严肃的对待我们的过犯和弯曲。我们常常把这一切当成缺点， 对他轻描淡写，来为我们的错误辩解。但是呢，神却让我们看见说，每一丁点的罪都是得罪一位无限圣洁公义的神，而人自己没有办法从罪中脱离，只有上帝借着他的仆人流血，然后罪才可以得以赦免。这是这一位仆人亲自担当了我们悖逆的后果，我们呢却被赐下了天国的钥匙。所以这一切背后是上帝奇妙的安排，而这奇妙的安排给我们带来刻骨铭心的洞见，就是这一位上帝他惊心动魄的爱。不管我们怎么样对比在这里的描写跟耶稣有什么样的联系，其实这并不是整个先知书和福音书之间的所最关注的。那先知跟神的百姓理当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位神怎么能如此爱不配得到这份爱的百姓，怎么会因着爱就愿意倾倒这一切。所以最让人感慨的是神的守约是慈爱，他的这种恩赐。所以在以赛亚书接下来揭露的神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守约是慈爱的恩赐，就是他一有机会就向他所爱的人表达他如此深厚无边的爱。这不是一种软弱的感情，也不是忽视了人类的状况，相反，这一份爱呼吁我们彼此委身圣约。他又是那种永不止息的爱，也是让人得着最深安慰和最深的激励的爱。所以呢，在接下来以赛亚书呢就54、55章用平安之约来表明这种爱。而这样的一份爱呢就带来约中的平安和约的更新。我们就看见54章里边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就是人数扩充得到实现，摩西之约的应许就是神的圣名遵守神的律法，而且呢他们会过圣洁分别的生活，也得到实现。大卫之约中的公义和平以及这一个神的国度的确立也得以实现，这都会在这一位仆人所带来的圣约中焕然一新了。所以到了55章就是神的圣约百姓被邀请来参加天国的筵席。这一位神在整个55章所特别要表达的就是来吧，你不配，哪怕你是乞丐，你都可以借着披戴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的义袍来参加。因为呢，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对这样的经文常常有误解，我们常常误解成神的超越。其实在这里上帝讲的是，你别抱着你自己那种想得救想变好的那种愿望，你的愿望很好，但是呢并不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他愿意住在你中间，愿意借着仆人跟你立约，愿意接纳你拥抱你。所以在这里恰恰不是表达上帝的超越，而是表达上帝的临在。所以他一旦发出了这样的邀请，一旦实行了这样的拯救之路，就必然的会成就。所以呢，就像雨雪从天降下，并不突然返回。所以他讲的是指神的降临的慈悲和他的 恩典的果效。所以神的百姓应该怎样回应呢？就是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从而呢能对神有荣美的回应。所以弟兄姊妹，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吧，趁着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因为他必连续也必广行赦免。放下我们残破的意念，拥抱这至高之爱和临在之爱。我们一起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借着先知书让我们看见你这么惊心动魄又实在临到的爱。主啊，让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意和道路，转而拥抱你的救赎之路和临在之爱。愿你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更新、饶恕和赦免，从而也有力量去过更新、饶恕和宽容的生活。愿你赐福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